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慈爱与信实与您同在。欢迎来到晨曦讲座。道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公开的道歉。有一群日本的基督徒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暴行，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公开道歉。这是今天音信说话要和您分享的内容。以下我们就来听音信说话。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我是安平，今天因信说话节目要为您介绍一群特别的人所做的一项特别的事。在日本有一群基督徒，当他们了解到侵略战争给很多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伤害之后，他们决定要替父辈去向战争受害者道歉，表达悔改，寻求饶恕。这就是伊治大河彩虹桥事工的由来。伊治大河所到之处都会展示一幅用中文汉字书写的致歉诗文，书写者就是中泽文子女士。对于中泽文子而言，其中最难忘也是最艰难的一段经历就是南京之旅。
過去には少しは聞いたこと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本当に具体的な形で聞いたのは2008年。
关于那段历史，我在很久以前听说过一些点点滴滴，真正很具体的去了解是在2008年，当时在精神上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感觉很痛苦。其实我对书法是没有什么自信的，但是当我发现我的字带着我想传达的意义被理解和接受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惊讶和感动。原来他们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在我用书法写下《伊治大河》这首曲子的歌词时，想把它作为一条代表着我们想法的讯息传递出去。看到自己的这种想法被大家理解和接受，真的是一件让人高兴和吃惊的事情。在日本，书法中的汉字只是一种艺术，很难被人更深地理解到汉字要传达的意思。但是在这里，书法真正的除了作为艺术品外，还传达了汉字本身具备的意义，深入人心，令我非常感动。
对于中泽文子而言，其中最难忘也是最艰难的一段经历就是南京之旅。他在日记当中也记录了当时内心的挣扎和征战。今天就让我们借着资深福音广播人的朗读来一同体会。
我亲爱的代祷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历多次谢罪的流泪，沉浸在和解的喜悦之中， 继续着这场感动之旅。可是马上就到了短期组最后要进入的大堡垒南京。在日本的时候就多次听说要注意这座城市，特别是在纪念馆里，要是他们知道有日本人，我们可能会很危险的。这让我很紧张。在上海乘高铁前往南京，明明之前都很有精神，我在那时忽然感觉非常疲惫，应该是因为连续几天睡眠不足吧。冷气吹着白天出的汗，我浑身发寒，出了一身冷汗，头疼得仿佛要裂开。主要是因为心头沉重的恐惧让压迫感变得更强，我的心一直恐惧颤抖。我不想去南京，我不想去。越接近南京站，我越是害怕，因为心里不安，发生什么事都成了让我不安的元素。南京是愤怒的城市，无法饶恕日本人的城市。这样愤怒的城市究竟对我们日本人有多么大的怒火呢？我们分别乘坐计程车前往酒店，因为大家觉得在南京讲日语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都一言不发。我看着窗外南京的夜景，不安地觉得没有容得下自己的场所。忽然我想起准备来中国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一次异象，那时神让我看到了一个我匍匐在土地上满身尘土的异象。这意味着即使一他连德也不能藏在土里，你却想要藏起自己，如果这么做，你存在的意义就会消失。当时我一瞬间就悔改了，心里的迷茫也同样被除去。正当我回忆着那时的意象，忽然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司机开着的车在广播里忽然播放宇多田光的歌，司机听着日语歌好像很享受，没有大发雷霆。在讨厌日本的中国，特别是南京的人竟然会听日本人唱歌，我怎么都无法相信。可是在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在日本有很多人为我们祈祷，为我们唱赞美诗。对呀，我不孤独。想着那些热切为我们求告神的手，我的心被一波波涌上的安慰淹没。我想这是神为了鼓励这个可怜的我特别赐下的鼓励。有人在为我们祷告，没事的。这里不是充满愤怒和恐惧的城市，这里是神也爱着的南京，对我们来说也是该去爱的城市。南京，我爱你。
Yes. 我叫长谷川鹏子，是日本人。我也看了这些过去呢不愿意看的历史，这个以后呢就是了解中国和日本的真正的历史，我才发现不单单是我，那个一起参加的兄弟姐妹也是一样，应该祝福中国以前呢这个我们过去侵略轻视的不愿意看的历史，要面对这个真正的历史。所以呢祝福中国以前呢应该要道歉，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次2008年呢，我们团队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做一个三个目标，一个是以艺术和文化的方式来祝福中国，第二呢和过去呢日本侵略的历史，侵略的这个地方啊，还有就是杀了很多无辜人的血，那个地方要应该要道歉。第三呢，我们一起祷告啊，一起做神的事工。一只大河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一个有一个主题歌，叫做那个 Healing River， 英文名字是 Healing River， 就是呢这个一只大河。
长谷川鹏子是医治大河施工的成员，也是当年团队当中唯一会讲中文者。我们特别委托在东京留学的一位观众再一次的为我们采访了长谷川鹏子。这次的采访是用日文进行的，我们做了翻译。
北京上海、そして南京に行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南京は最もなんか重たい場所だということは、
文子在上海开往南京的新干线上，因为心理和精神上遇到了承受不住的压力，而心情变坏起来。文子是大学里的同学，我在大学学习中文，而文子则专修书法。那次我去中国时写了一首诗，表达了我从伊之大河意象中看到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感动。我写了这首诗，并请一位台湾的姊妹将其翻译成优美的中文，然后文子用书法写成横幅，表达了作为一位日本人对于中国深深的感情，以及对于信仰的上帝的感恩。在诗词的最后一部分，我写到了，我想为你拂去眼中的泪水，忘却所有的悲伤。文子是伊之大河 Healing River 团队中一位不可或缺的核心的成员。2008年，我们这个团队第一次做这样的活动，在不了解也不知情中国的普通群众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之下，在中国也没有任何相识的情况下，进行了第一次的出行造访。如果要说转变，那就是2008年我们去谢罪，道歉后中国人说原谅，就饶恕了我们。2009年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说要祝福中国，中国人也反过来说要祝福我们。到2011年，我们真的已经能够彼此原谅，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的爱。我们不光是做谢罪和解的施工，我们也希望能够用文化和艺术祝福中国，祝福亚洲各国，这样的宏大理想。他不光是舞蹈家，还是书法家，一方面是去到的地方即便语言不通，写下来的书卷也能够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另一方面是可以以书卷的方式记下来自神预言性的话语，去祝福到所到之处的教会，而且能记录下神给的使命， 也是有很大意义的。
对有些人来说，医治大河不过是一个民间组织的民间活动，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不过对于一位年轻的基督徒聂永璇来说，他反倒是觉得意义深远。聂永璇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此后呢，他又在纽约大学获得了公共管理的硕士。今天我们就听听这位年轻基督徒的分享。
首先我在看纪录片之前，我大概知道这个事工嘛，就是他们给因为二战的时候就是犯下的这些罪行来道歉。我看纪录片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所以我看纪录片之前我就已经有一个心理预期。我当时的心理预期是说，我觉得道歉嘛，有那么难吗？后来呢，我看到就纪录片开始前面的那个部分，就看到他们到河北吧一个地方，然后呢就给当年的那个幸存者就安排了一个见面，就见到那些当年幸存的那些村民，然后他们就下跪道歉，然后下跪的时候就一边哭一边说那个哦，代表日本人就是请原谅我们，我们错了。当时那个非常震撼，就是当时那个画面，就是我就一直控制不住，一直在流眼泪。我以前对道歉的理解，可能就是说我也会跟别人道歉呀，就是我做错了事情，我也会跟别人说对不起，我错了。但是当时当他们就是那个下跪的动作，并且就是说请原谅我们的时候，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太震撼了。后来我是先看完纪录片以后，我再读的那个就是日记。2008年的时候吧，7月7号，就是去那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前一天晚上写的那篇日记，其实我也非常的震撼，因为我其实没有想象过他们会遇到这样子的属灵征战。他们害怕说，听说南京这个城市你不能讲日语，因为要是他们听到你是日本人，他们会把你赶下车，很不友好。而且就如果他们在纪念馆前面显露他们是日本的身份，会不会被石头打死？他们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恐惧。我相信这些恐惧也是来自魔鬼的谎言。但是我看到那个信的时候，我自己有很大的震撼，就是我觉得我好无知啊！原来道歉是需要这么大的力量和勇气，而且就是原来他们是战胜了这么大的恐惧之后，来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道歉这个仪式？那其实国与国之间这么多年的历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些遗留问题，它一定会以某一种形式偿还的，不管是经济的支持、技术的支持、贸易的支持，即便政府没有公开的说承认我们错了，但是民间也好，政府也好，一定会有这种，其实日本对中国战后也很多年几十年的这种经济的援助也是有的，只是说中国老百姓不一定知道，但是他其实是以这样的形式去做了一个相当于是偿还也好，或是表达歉意也好。美国对日本也做了一样的事情嘛，在原子弹的事情之后，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正式的形式去道歉？就是道歉的形式它的意义在哪里？后来我就联想到，就是说为什么道歉是必要的。就像我们就基督徒，不管是受洗你需要一个仪式，结婚也需要一个仪式吧， 那为什么需要仪式呢？我心里知道我信主的就好了，为什么我要有一个受洗的仪式？其实这个仪式并不仅仅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立约。道歉和原谅也是一种在神面前有一种立约的感觉在里面，就是在神面前，神知道我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来道歉认罪，那接收道歉的那一方也是在神面前认真的去表明说我当着神的面我接受你，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仪式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才他们这个事工用影像的方式被记录下来，会给人这么大的这种心灵的震撼。不是有一些片段是他们去山西探望那些慰安妇幸存者，他们很多人就是在农村里面，然后一辈子也过得非常的不好，而且也是比较贫穷。那这些人如果只是给他们米啊油啊，如果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可不可以呢？当然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跟真正的一个道歉和忏悔比起来，可能那个道歉才是真正的使那些受害者心里得医治得自由的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行动。我觉得日本基督徒跟中国基督徒很大的一个不同，因为日本人的文化本身就是很强调那个就是持之以恒 perseverance， 所以我真的在日本基督徒身上看到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那种 perseverance 其实是比中国人要强的。我举个很小的例子，就有一次我的朋友在日本教会受洗，然后呢我参加他的受洗礼嘛，我旁边呢就坐了一个日本的男孩，我觉得他应该很小，可能也就大学生或是刚上大学的一个年纪的男生。我看他掏出他的那本诗歌本，都翻烂了，密密麻麻做了各种笔记，然后都翻烂了。哇，我当时看到那一幕，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非常的像是日本人会做的事情，非常的勤奋坚持。这个是我很少在中国人身上看到的一种品质，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这种品质，而是说咱们就说平均大部分的人日本人这方面的民族性非常的突出，一旦他们认定了一个什么事情，他们真的就是会做一辈子不离开，就做这一件事情，一辈子做这一件事情。这个也跟欧美文化非常的不同，对，而且他们非常骄傲，就是会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情，我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成为了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们会以此非常的骄傲。后来我接触到的日本基督徒其实都给我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对神的信心非常非常的坚定，而且他们对于真理说一不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非常的非常的坚定。我觉得和解这个点它是一定要有行动的，而他们这个事工其实就是一种行动。我觉得行动前面一步应该是祷告，让更多的人为着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和解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为对这样的一个题目感动来祷告。祷告是为了打开我们的心，然后让这个属灵运动可以更加的兴旺，但是祷告完了下一步就是行动。所以他们的这个事工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行动吧，对，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做的这些事情的一个行动的话，其实很难改变大家的心。我觉得只有教会和基督徒才能做到真正的和解，才能做到真正的和好，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那种所谓的和解和好，其实它都是基于政治利益的。那任何一段关系如果它是基于利益为出发点的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关系。但是在神里面，关系不可以有利益，关系其实就是神的诫命，其实就是神说你要爱仇敌，你要爱邻舍，其实关系的建立的根基是爱。所以只有基督徒，只有教会才能做到真正的带来这种真正的和解。真正的和解只可能发生在就是由教会推动的带领的这样的这种运动之中，而不可能是在任何一场社会运动或任何一场就是基于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都不可能发生。 你看纪录片里面，他们不是说他们在中国跪地道歉，对吧？那日本国民就有的说他们是卖国贼，不让他们回家。就是他们要鼓起多大的勇气，如果没有来自神的平安，我相信这个真的行为真的是做不出来。如果有一天神呼召我站在他们的后代面前，我要跪在他们的土地上向他们道歉，我做不做得出来？我内心也有很大的恐惧和挣扎的。如果不是神呼召我做这件事情，我不可能做得出来。对，所以就是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就已经证明了神是唯一的权柄。
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对门徒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多年前，当文子、恒子和他们的团队来到中国认罪道歉的时候，很多的人不理解，甚至也遭受到很多的耻笑乃至威胁。到如今，更多的人可以体会到他们所做的价值所在，这件事的意义也超越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恩怨，带给人们心灵的冲击和慰藉，也给今天的我们思考和启发。谢谢你的收看，我是安平，再见。
我是芳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基督徒应该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恩怨，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推动和平和好的民间力量。今天我们听到了日本伊治大河的事工，他们搭起了和好的桥梁，在文子以及彭子之后，有更多的中国和日本的年轻基督徒，他们继续接棒，促成和解和好的事工，意义跟价值远超过我们当下所见。相信他们的事工在永恒当中被神纪念。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爱里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几句可虑，困惑的时候你狠心忍耐，面对嘲笑你选择专心致力。